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在士师治理的年代，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国遭遇了大饥荒，以致不少人都逃到别的地方去谋生。在犹大地的伯利恒，有个人叫以利米勒，也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去别的地方求生存。
拿厄米啊，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旱灾到这个地步，我们种的粮食全枯干了，我们明年吃什么？
以利米勒，我听说摩押地的生活比这里好。
于是以利米勒领着家人去摩押住下来，但不幸的是，以利米勒生了病死了，伤心的家人把他埋在摩押。不久，拿厄米的长子马伦爱上一个美丽的摩押女子，名叫路德，就结了婚。事实证明，路德是个能干又孝顺的女子，对婆婆很有帮助。又不久，小儿子基连也娶了一个摩押女子厄尔巴。这位婆婆跟两对夫妇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，但后来又遭了不幸。
厄尔巴，我看出你很忧愁。我也一样，今天基连出去做工之前只吃了一点饭。
他每天夜里还发烧，睡不好呢。
他该在家好好休息，别去田间辛苦了。
是啊，我也这样劝他，他说天气那么好，正是农忙的时候，他盼望过两天身体会好起来。
让我们做些可口饭菜，叫他晚饭多吃一些。
你这位妈妈太好了。哎，他回来了，他看起来那么累，走路都像个老人。
哎，基连，很高兴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，快坐下，我拿水啊帮你洗。妈跟我做了你最爱吃的。
我不太饿，只是很累，我想躺下。
基连，我儿啊，让我摸摸你的头，还发烧吗？哎呦，好烫啊。
基连回家了吗？他好些了没有？
没有，路德。
嗯，
他没什么进步。
那我马上去请医生。
那种奇怪病蔓延不停，马伦也感染了。
妈，我有些怕，我怕，怕他好不起来了。我们的感情那么好，他又那么年轻。
厄尔巴，我做妈的心也快碎了。
结果拿厄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埋在她丈夫墓地里，剩下的是三个寡妇。
妈，妈，快跟我去市场，那里有个才从以色列来的商人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老家的消息吗？
这位先生，我儿媳妇说 你才从以色列来是吗？
是，我前几天才来。
请告诉我老家怎么样，还有旱灾吗？
没有了，庄稼大麦小麦的收成都很好。
路德啊，额尔巴，
嗯，
今天我们分头去做工之前，我想跟你们两人说句话，先坐下来。我一直在想，也在祷告，才下定决心要回我的老家伯利恒去。
啊，
很明显你们两人都还年轻美丽，大有前途，该各回自己家去。也许不久再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。
妈，你叫我们走。
叫我们走
那不行，
我们
绝不。
对啊，
听我说，你们没有义务跟着我，你们该回娘家去。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丈夫的家里得平安快乐。
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们不愿离开你。
嗯，
你们真是一堆孝顺的好媳妇，可是我这个老婆婆没什么给你们，我是个穷老太婆，你们跟着我没有出息啊。我要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去。
你一个人去不行，我们不让你一个人走。
是啊，妈，你去我们就跟着，你要有人服侍才行啊。
可是那不行啊。
没有什么可是不行的，我们一定要跟你回伯利恒。
于是这两代的三位寡妇就上路往伯利恒去了。走了几里路，他们停下休息。
你们二人听着，走到这里我仍要劝你们都回娘家去。要知道我在伯利恒毫无产业财物给你们，况且你们在那里离自己的家很远，很难再见到你们的父母。你们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不值得。
这真是太难决定了，我跟你去就再也见不到我妈，我若留下又见不到你。
我的好媳妇，别哭了。
三人放声痛哭，厄尔巴与婆婆亲吻后分别了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。
看呐，路德啊，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。
请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，你往哪儿去我也往哪儿去，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在那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埋葬那里。除了死，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俩分离，否则愿上帝重重地处罚我。
于是二人一起上路往伯利恒去。
路德啊，你看，那边的大村子就是伯利恒，我们快到了。
周围的庄稼都很好，哎，
田里的大麦该收割了，这跟十多年前我们饥荒逃走时的情况大大的不同了。
妈，你回到老家心中有什么感想？
当然回来是件乐事，但我一想到丈夫和儿子没回来就悲伤起来了。好在我还有你，
感谢上帝，没叫我孤独无伴。路德，有你陪伴真好。
住在隔壁的婆婆最近食欲不佳，有一天我想做一道她爱吃的麻婆豆腐，提高她吃饭的兴致。我特地提前下班，拐到超市买齐材料，朋友也正好寄来了一份新的食谱，比以前我做的要复杂很多，但是我希望照着她做，这道菜能够更够味，更讨婆婆的欢心。所以在很紧迫的时间里，我全神贯注，小心翼翼地照着步骤把一样样材料放进锅里。当香味飘出来的时候，我再赶紧烫一盘青菜，转身把凉了的毛豆放进微波炉，然后把菜放在大托盘上，来回两次送到隔壁。送过去的时候，公婆站在饭桌旁，碗筷都已经摆好了。婆婆看到麻婆豆腐，眼睛亮了一下，马上夹了一块豆腐送进嘴里。我心里好高兴哦，我觉得我的汗没有白流。可是呢，婆婆皱起眉头说，怎么这么辣？我说，麻婆豆腐不是该辣的吗？我心一沉，惨了，那个新的食谱是要我多放一点胡椒跟辣椒的。婆婆说，太辣了。公公在旁边帮忙打圆场，说哎呀还好啦，但是呢没有办法挽救大局。婆婆把原本舀在碗里面的豆腐跟肉全部都倒出来，而且再也不碰。我好尴尬哦，整顿饭都食不知味。晚饭结束之后，我把剩菜一盒一盒的收好，放进公婆的冰箱。婆婆走过来指着麻婆豆腐说，这个我不吃，你拿回去。我说，一点都不要啊。婆婆说，不要，我们不吃。婆婆为了表示立场坚定，她把我变成了我们。我灰头土脸的捧着菜走回自己的厨房，婆婆冷漠的眼神还有颐指气使的语气很刺痛我，突然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。晚归的丈夫这时候正好进门，我就像是水库泄洪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就向他大声的抱怨，这实在太难了吧，你看我花这么大的力气，他还是不喜欢。我的婆婆过去厨艺很好，所以我向来不太敢在她的面前献丑，以为他年纪大了以后尺度会放松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。他的拒吃麻婆豆腐翻出了我过去被冷言冷语批评的伤心往事。我接着就对丈夫抱怨，你看都是你，如果当年不是你坚持要住在隔壁，我现在就不会被困在这个漩涡里，不想做也得做，做完了得不到肯定还被浇冷水。我的婆婆一年多前开始轻度的失智，所以为他们煮晚饭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头。原本因为我家里只剩下老三一个孩子，我正高兴日子总算开始轻松了，没想到又要重新扛起，而且遥遥无尽期。我就回头怪罪老公这个始作俑者。被轰炸的丈夫呢，他埋头洗着水槽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，无言以对。我觉得身心俱疲，上床前就跟主说，主啊，请你给我一个理由，让我能够撑下去。第二天醒来，我眼睛一睁开，脑子里面就很清楚地出现了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是服侍。字的旁边是我们家老三一张微笑的脸。我马上知道这是我的主告诉我，你练习服侍家人的功课 还没有结束呢。而且做晚饭不单单是公婆受惠，你的老三也会从中受益。主继续在我的心里写明他的旨意，他让我知道凡事都是出于他的安排，不要责怪我的丈夫，这是主对我的操练，他不会让我扛过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。之后我去教会查经，查文经，顺手在教会图书馆翻开一本书，映入眼帘的经文是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。我看了以后心里一震，主要对我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我快速往下读，讲的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。马大邀请耶稣去家里吃饭，他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，看到妹妹只顾着听耶稣讲道而不帮忙，就很不高兴。这本书的作者说，马大款待耶稣本来是件美事，但是呢，他却因为忙碌而开始抱怨，把自己的焦虑放在主之上，忘了是要服侍主还是服侍自己。我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主对我的提醒。是的，主，我服侍的是你，我该尽心竭力把我身为媳妇该做的做好，这是你所喜悦的，我不应该从人的夸赞还有肯定中来求回馈。我回家之后心思还沉浸在神的启示里面，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，很简单的寒暄之后，他劈头就问我是不是还在为公婆做饭。我回答是啊。他说，这样对你的老三很好哎，这是很好的榜样。他又问公婆是不是喜欢吃我做的菜，我告诉他婆婆比较难伺候。他说，老年人就像小孩，有的时候是不讲理的，你一定要调整心态，不要在意。在这个时机，我跟这位朋友这样的对话，我觉得很奇妙，我相信是神透过他对我再一次的教导。所以之后我准备饭菜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态已经更新了，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家人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电视的中文广告出现了幸福两个字，我们家老三就问妈妈，幸福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正在搜索枯肠，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小老美解释幸福。平时说话颠三倒四的婆婆，却在这个时候心思清明地说，哎呀，像我们这样爷爷奶奶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能够一起吃饭，别人看到了就会说你们好幸福啊。我是何云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圣经朗读，
提摩太前书第五章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洁洁的，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那独居无靠、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；但那好宴乐的寡妇，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 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寡妇记在册子上，必须年纪到60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，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，接待远人，洗圣徒的脚，救济遭难的人，竭力行各样善事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辞她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。他们被定罪，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。信主的妇女若家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笼住他的嘴。又说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控告长老的橙子，非有2-3个见证，就不要收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。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
Just take a look around. I'll lift you up.
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，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，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。成长过程里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。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，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，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。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。
我是一名私生女，三岁的时候，母亲因病过世，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。五岁那年的新春，他把我接回家。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，她是父亲的原配。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，从上到下打量我。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，一刻都不敢放开。父亲在家的时候，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，但父亲上班以后，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，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，谩骂、侮辱和毒打，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。那时候我年纪太小，只能逆来顺受，心里却一直在盘算，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。十五岁那年，大妈患了重病，病得奄奄一息，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就在这时候，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，她说，即使死，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。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，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，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。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，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。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天天陪她去买菜，家务做得妥帖，读书成绩也顶尖。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。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，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。加上母亲早逝，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？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。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，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。他不看我的出身，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他都爱我，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。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，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，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。二十五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，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，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。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，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，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，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。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，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，更新了我的情感，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。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，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，却同时带给她伤害。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，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，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。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，在人前 他只能忍气吞声，默默忍受。但在人后，他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。临走前，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，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。就像圣经里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时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。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。最后，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。大妈没有任何回应，我却潸然泪下。我实在分辨不了，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，还是为他而流。离家之后，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，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。去外地公干时，也会买手信给他。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，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，也从来不道谢。因着心灵的自由，我没有责怪他，也没有因此而沮丧。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，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。爱需要尊重和接纳。爱我们的天父，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？35岁那年，大妈再次得了重病。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，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，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。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，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。大妈离世前的晚上，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。突然她捉住我的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。大妈把脸挨近我，好像有话要跟我说。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，她竟然亲了我的脸。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，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。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，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，竟然亲了我。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，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。隔天，大妈离世，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，不含恨，却留下了爱。
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，今天跟您怀念一下我自己的母亲。我妈妈很有幽默感，她自己喜欢开玩笑，她也喜欢听听别人的笑话。连她得了大家最怕得到的病 cancer 癌症的时候，她没有失去她的幽默感。我母亲83岁的时候，她的指定大夫 Dr. Johnson 孙医生要给她打一个针。孙医生说 Polly， 今天要给你打针，使得你不会得肺炎，但是请你别着急，因为这个针很好，是长时有效的，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。我妈妈就答应了。5年以后， 妈妈88岁的时候，孙医生又对我妈妈说 ：“Polly， 今天要给你打针，使得你不会得肺炎。但是请你别着急，因为这个针很好，是长时有效的，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。”听完这个话以后，我妈妈抬头，眼睛展开着很大，她就对孙大夫说：“哈哈，我活了比你想象的还要久。5年前你已经跟我说了这一套，肯定那时候你认为我活不过5年，但是你看我还在这里。”之后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，我妈妈也打了那个针。幽默感很重要，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，有幽默感的人身体比较健康，寿命比较长。此外，我们都经历过跟一位有幽默感的人在一块儿，时间比较好过。家人、同事、朋友、同学都知道有幽默感的人比较和气。我妈妈是个基督徒，说她的幽默感完全来自她的基督教信仰，可能太过分一点。但是，至少可以说，她的基督徒信仰影响她的性格、她的想法和她所说的话，包括她的幽默。耶稣基督也懂得幽默。向众人讲道的时候，有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：“不要评判人，不要论断人。”听起来含义是耶稣的听众有评判别人的习惯，因此或许他的门徒不愿意接受这句话。但是耶稣用幽默形容他的真理，使得听众接受真理。耶稣说：“为什么你只看见别人眼里有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里有良木呢？”耶稣的意思是，张三眼睛里面有个良木，但是他还敢评断李四说：“哎，李四啊，你的眼睛里面有个刺。”当听众听到耶稣的话，心里想了一想，凭着想象力在脑海里看见耶稣所描述的张三和李四，听众听得好笑，觉得耶稣的话很有道理，同时也想到自己是否评判别人。听众接受耶稣的话，承认自己时常评判人，而下决心不再这样做。那么这样看来，幽默很有用。我妈妈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。相信您和我也需要养成多说带着幽默的话，使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安，不只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平安，我们的家人、同事、同学和朋友都会觉得很高兴。我是谢德华。
婆媳问题自古以来就不容易处理，通常当事人要很有智慧才能够拥有和乐的关系。最近有一位在国内的基督徒用书信和我们分享，他怎么借着神的教导和媳妇化敌为友，成为媳妇敬爱的好婆婆。现在让我把他的故事读给你听。 俗话说，婆媳关系像天敌，你争我斗，难和睦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他跟我媳妇是中学和大学的同学，他们俩一起到了美国，获得学位之后结了婚，组建他们的小家庭。他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跟媳妇就认识，当时相处还可以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不会跟媳妇成为天敌。2002年，我跟老伴赴美探亲，跟儿子媳妇住了一年多，当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。2004年，我们在中国买了很多东西，还有衣服，再次赴美探亲。这一次，我们仅仅逗留了一个月，就火速回国，因为我们发现儿子跟媳妇经常为我们的同住而争吵不断。儿子含泪的眼神跟吞吞吐吐的言语，让我们伤心欲绝，决定不能够久留。当年我内心的怨恨、悲伤，甚至愤怒，是难以言表的。因为我觉得我失落了曾经用心血抚养长大的儿子，我的心在哭泣和流血。我问自己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让我的媳妇厌恶我？我寻找恩主帮助。打开圣经之后，我读那篇曾经读过好几次的路德记，读着读着，我的心就开始平静了下来，原本火冒三丈的情绪得到了控制。圣经上记载的不仅仅是个好媳妇路德，更有一个好婆婆拿厄米。拿厄米把媳妇当作是自己的女儿，处处为她着想，为媳妇找安身之处，促成了路德跟波阿斯的婚事。他不考虑自己，尽力为媳妇谋求最大的利益，是见证了神博大仁爱的大能，难怪会吸引路德死心塌地地跟随他。这一种融洽的婆媳关系完全达到了母女关系的境界。拿厄米诚信善良又有道义，就像是母亲一样可以信赖，所以路德会毫不犹豫地就照婆婆的话去做。这一种相互的依靠跟信赖大大超乎了婆媳关系。主的话语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亮光，找到了镜子，拿厄米就是我学习的榜样。2006年，媳妇怀孕，儿子叫我到美国帮忙。美国医生要媳妇卧床休息，不能够工作，要保胎，需要人照顾。在我们悉心的照料中，媳妇顺利生下了可爱的小孙子。接下来这6-7年，我又相继多次赴美，跟媳妇的关系逐渐的改善，我们经常交流，讲讲心里话，媳妇能够主动送小孙子，还有我去教会做礼拜，还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的活动。去年2月底，我回国前夕，早晨4点钟起床的时候，看到了媳妇为我准备的开心果，还有一些零食，特地是让我在飞机上吃的，我心里就觉得很温暖。这是主的教诲，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，就先怎样待人。我温暖了媳妇，同时也温暖了我自己。学习拿厄米做个好婆婆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不简单的。我不但主动去关心爱护我的媳妇，帮助她处理日常生活琐事，而且我还叮咛自己要做到以下这几点。第一个是多看媳妇的优点，去发掘她的长处。比方说，我的媳妇能够勤俭持家，有计划的消费，不随便糟蹋浪费钱财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求自己不要去埋怨她小气，要看重她能学习、爱学习的长处，对孙子也是很好的教育。媳妇学小提琴，考上了10级，到美国念书，获得了硕士学位，这都是很不简单的。 第二个，尊重媳妇爱清洁的生活习惯，不要怕麻烦，多洗洗清洁也是好事。第三个，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我都喜欢当着儿子媳妇的面讲，我不允许自己背着儿媳向儿子讲他的不是。我希望自己不要对媳妇构成威胁，因为媳妇是要跟儿子过一辈子的人，就像是我的女儿一样。第四个，尊重媳妇作为家庭主妇的位置，她跟儿子是一体的，对儿子的母爱呢，应该要随着岁月默默地藏在心里，而不是去跟媳妇争抢儿子的爱。第五个，人难免会有错误，对媳妇的过错不必斤斤计较，哪个母亲会去抓住女儿的错不放呢？第六个，注意不要把自己掺和在儿子的小家庭里面，我是他们一家三口以外最亲密的客人，要让他们感觉到格外的轻松和睦，不要去干涉他们小家庭的正常生活。做一个好婆婆是每一个有儿子的女人必须要学会的功课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做母亲的私心还有做婆婆的宽厚仁爱常常会碰撞，母女之间即使争吵也不会记仇，但是婆媳纠结常常会形成一辈子的死结，这就是我们每个做婆婆身上的自我在作怪。我们必须要学习拿厄米，在面临灾难穷困潦倒的时候绝对不离弃神。拿厄米信靠神，他不埋怨神为什么允许灾难降临在他身上，而是坚信在任何艰难的情况里，神总是会跟我们同在。感谢神的教诲跟引领，让我化掉了死结，重新有一个和睦友好轻松的婆媳关系。谢谢这位姊妹的分享，听众朋友，希望您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。我是何云。
听众朋友，现在找工作不容易，所以年轻人在找工作之前呢，准备的越充分越好。下面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在您准备功夫当中，请您注意一个特质，那就是成熟。因为任何单位的领导都想挑选成熟的年轻人。今天我邀请了马来西亚的刘锦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。刘弟兄您好。
您好。
刘弟兄，成熟的人身上会显出一些特质，今天从一个团体组织的需要来看，您认为团体组织中一个成熟的个体需要具备哪一个特质？
在团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要做一个好听众。我以雅各书跟大家分享雅各的建议，他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。所以说快快地听就是一个人要很仔细地听别人说话，做一个好听众。
刘弟兄，在实际生活当中快快地听很难做到吗？
并不难，可是呢，如果是已经习惯了不注意别人讲话的时候呢，你会有许多的麻烦。你在看电视啊，看到很紧张，看那个足球赛，哇，很紧张要进球了，你的太太来跟你说话几句话啊，敷衍一下，你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所以呢你可能会有麻烦。对别人跟你说话，你如果你不注意听的话， 你可能是有麻烦，同时呢，这也是一个不礼貌的现象。
刘弟兄，做一个好听众有多么重要？
当然是很重要。有一些人，他们要的就是你听他们说话。丈夫工作回来向你诉苦，关于他在他的工作办公室的一些事情，他可能只是要你知道他的一些在办公室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和难题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给他什么什么什么建议的话呢，有时候不恰当。他要的是你听他的诉苦。我在美国遇到一些年纪老的退休的人，他们退休了没有工作，他们就很觉得很孤单。我时常去探访他们，我也不需要多说什么，只是听他们的诉苦，点点头，然后有时候摇摇头，听他们说话。哇，他们爱你爱得要命，你要走的时候说不要走，坐久一点啊。
可不可以请您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具体的从神来的建议，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听众呢？
圣经说信心是从听到而来，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，听到就是信心的来源。所以我们上礼拜堂，我们也要做一个好听众，我们面对人，我们对人对事，我们也要做一个好听众。那么这不但是礼貌，同时呢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
刘弟兄，刚才根据您所说的，我相信一个年轻人如果来到教会听讲道，也可以从这个听讲道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听众的训练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是的。
刘弟兄，非常感谢今天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在找工作之前，请多练习快快的听这个重要的态度，在人生当中把做一个好听众作为您追求的品格之一，相信您会一生受用无穷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